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今天讲义，在门口有。如果上个礼拜你不在，可是你喜欢拿上个礼拜的讲义，这里有，上个礼拜的在这里。我们暑假剩下的几周，这一系列我们讲内在生活的道路。哎，一方面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操练。如果你还没有明白这个，盼望这个课程对你有帮助。可是这一件事情特别不是只是用来明白的，它特别用来操练的，所以我把它定名为内在生活的道路，是我们应该走上去的。如果里面有很多话你已经熟悉，你已经听过，仍然是一个操练的一个学习。可是我盼望我们不但自己操练，而且能够学习为这一件事情跟别人分享，让别人同得好处。所以盼望你借着这几次的聚会，熟悉怎么样给人做见证，怎么样给人讲这一件事。我想这里有许多的话，不论我们在聚会中讲的，或者是已经写在讲义上的，会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跟别人讲。我们每一次的课程都提到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多半都值得你把它背起来，而且最好你也能把它背起来，这样对别人有帮助。还有无论在讲义上或者是我们讲的时候，会讲到一些例子，一些故事，不论是圣经中的，或者是教会历史上的，或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它记起来。有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追求有帮助，或者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有帮助。诗篇四十七篇，46吧，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我写错了啊。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更改一下好不好？这个经文打错了。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一起来读。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再一遍。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如果读这整篇诗篇，你就知道诗人不是在讲到一种神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困难以后的安息，他乃是在讲到在各种困难、各种不容易的环境中的安息。因为你读这一篇诗篇，你会发现他用最生动、最强烈的字眼来讲到我们生活、生命中所可能遇见的各种波浪、各种冲击，有的时候甚至说砰轰翻腾、海涨而颤抖，很大的冲击。可是神在其中曾必不动摇。然后诗人勉励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这个不是指的去睡觉那种休息，你不能说中文翻得不好，因为很不容易翻这个字。英文有的地方是 be still， 安静下来，平静下来。这个就像主耶稣对风浪讲的话一样，安静下来，静了吧，住了吧。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对自己的心说话。我们最常遇见不容易环境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环境这样说，对不对？住了吧，进了吧，求主帮助我们，赶快把这个环境解决。我们常常是这样。可是也许第一个我们应该命令他的是我们的心，住了吧，进了吧， be still，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圣经里面最强调的真理之一，要进入安息。可是很可惜，这也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最被忽略的真理之一。不但忽略讲这个真理，特别的 忽略操练这一件事情，不明白我们应该非常看重这一件事情，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经常的这一件事情萦绕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要进入安息。一个人如果懂得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懂得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工作里面他的位置、他的重要性，而且去实行，你就会跟我的经历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常再一次要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进入安息。多半的时候每一天都要很多回再回到这个真理，所以这是一个经常要想到的。我们有不少的真理，神并没有期待我们每一天都想到，有一些真理偶尔遇见的时候我们会用得着，神会在旁边提醒我们，在后面提醒我们，可是有一些是属于几乎我们每一天都要遇见的。而这项真理不但是几乎我们每一天都会遇见，事实上经常我们每一天要遇见好几回的。进入安息，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神的安静。基督福音最大的特征，最大的特征不是去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基督耶稣的福音最大的特征不是我们要弄清楚说，哦，我现在成为基督徒我该做什么。是的，一个刚成为基督徒的问我该做什么是好事。保罗刚得救的时候，刚遇见主，他也是问一样的话，我主啊，我当做什么。可是接下去主要带领他走的道路并不是一天过一天加添许多的规条，说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是的。神需要慢慢的逐日的把一个人带向一个方向，就是让他明白基督福音最大的特征是不做什么，这不是说懒惰的那种不做什么，而是因为对神的认识而有的安息。这是我们的神所设立的救恩的道路。有一位先知用很经验的话提到这一件事，我们应该特别来看，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很多弟兄姊妹很熟的经文。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是应该背的经文，找到了请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先知用很精炼的话讲到这一件事情，你们得救这个救恩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一天里面很多的机会经历这件事情，去操练这件事，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在一天里面很多次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神想到的是安息。你一定要学会安息，才能看见神奇妙的工作。以赛亚讲这句话并不是像箴言一样没有什么背景，里面空泛的讲，也不应该说空泛，而是说很客观的讲，不是的，他有他的故事背景。那个故事背景是圣经里面论到这个真理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就是西西家的故事。今天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个故事，你应该回去要熟悉这个故事，可是我今天很概要的讲，西西家遇见犹大历史中最危险最大的危机之一，亚述大军来到。在这个之前，以色列人很少遇见一个更大更可怕的仇敌，可是当亚述大军来，而且看起来一点能够得着解救的样子都没有，因为两个力量太悬殊，而且他也没办法联络别的国家帮助。为什么？因为亚述不是专来攻击他，让他可以联络别的国家一起抵挡，而是亚述没到一个地方就灭掉一个国家。北国以色列灭了，现在来到南国的境界，很多的城市都取下来，已经濒临耶路撒冷的城下，来到首都 他唯一有一点可能就是到埃及求救兵，而且也胜算难料，事实上胜算非常的小。可是多少是一个可以求救兵的地方，但是先知却起来说话说，不要到埃及求救兵，只要信靠神，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哇，这个对西西家真是很不容易听。今天如果你没有遇见困难，我给你讲这个话，你很容易很阿们。今天如果你遇见困难，但是我给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不去应用在你的身上，你也很容易说阿们。如果你遇见了困难，我告诉你，就是在这个困难中，你不要做什么，你安静下来，你就很不容易说阿们。可是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中，至少主会让我们遇见几次面临类似西西家那样严苛的考验，我们很不容易放手。我们会觉得，如果放手，万一怎么样怎么办？万一先知弄错了，神所设立唯一得拯救的方法就是埃及求救兵，万一我放过了这个机会，万一怎么办？这个万一历世历代帮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神这个进入安息的命令放在一边。西西家也一样，他不是立刻就进入神的安静，所以先知需要用重复的话一直给他讲。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上下几章圣经里面，一直有许多重复的话。先知他没有用完全一样的话，他用不同的话，很生动的，但是那个内容是一样的，不止一次的一直的给他的百姓谆谆告诫。先知很清楚的说，你们静止不肯，先知知道他们很不容易肯，一直到一个地步，西西家来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不肯也已经没力量了，他就是不要顺服神也已经没力量，他要去埃及求救兵也已经来不及的时候，最后他真是安息下来。他最后说什么话？他说，我现在就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就是神开始做工的时候，就在那一天晚上，神差派一个使者到亚述营中，就胜过亚述，他们就得到解救。这是圣经里面得到神的解救最杰出的一个故事，最伟大的一个故事，我们应该熟悉的故事。要进入安息，弟兄姊妹，主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是我们很大的福气。主盼望我们学习这一件功课。我经常遇见有弟兄姊妹正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全心全意就说要为我祷告，依靠神，盼望求神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可是我从神已经学习这个功课，我总是想办法把他引到眼目，引到另外一件事，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进入安息，进入神的安静。很少遇见弟兄姊妹立刻就能够进入的，很少。可是那就是我们的工作，继续的帮助人这样做。而且在这样操练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很诡诈，我们就是慢慢学会说，好，我要进入安息。可是我们从来在我们心里面就说，我进入安息目的就是神要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神说我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等到我真的进入安息，神就会帮我解决，我就盼望那一天来到。如果你这样想，很可能会延缓神真的帮助你的时间，因为那不是神的目的。神要解决你的问题很容易，并不是你要安息神才能解决的，但是神借着那个问题要让你进入安息，你懂不懂啊？神的目的不是要解决那个问题，神的目的是要你进入安息，他能做工在你身上。他说一句话，他眨一下眼睛，他挥一下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是他不做，你全心想的是要成全，以至于你为此进入安息，神看着好笑，对不对？他不会笑你了，可是他明白不是这样。那如果神怜悯你，其实那不是神怜悯，而是神看你再不做你可能会疯掉了，他就帮助你的需要。我告诉你，等问题解决以后，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有别的事情，你需要再学一样的功课，你只有那样 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才是永恒的，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那不能存到永恒，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关心的事并不是存到永恒的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难处，就是不是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停不下来，我们不肯进入安息，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功课。有一位牧师，他儿子生病，后来有一天晚上呼吸困难，看他越来越危险的样子，脸色开始发青，他很着急，打一个电话给离开好远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医生朋友，向他请教。医生一听他讲，就说那是咽喉肿胀，一定要立刻开刀，要不然他就会断气。我赶不过去，你赶快找附近的医生。那他们住的地方不像台湾出门就有医生，他们住的美国有很有些地方离彼此离得很远，所以他就他所知道打电话去都找不到，一直在打电话，觉得他非常的慌乱的时候，慢慢的心里有一个声音提醒他说，你过去这个主日不是才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经文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现在是实行的时候，我猜想那个牧师不是立刻就听进那个声音，我们也是一样，是不是？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放下那个电话真是不容易，我猜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后来他总算把电话放下来。他刚放下电话，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是原来那个医生告诉他一个资讯，说就在你城里附近有一个医生我认识，他的电话在这里，你总算把电话放下来了。后来他就得到他的孩子得到拯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不要觉得这样的例子是在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可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可能发生。我这一次去欧洲，在一个地方遇见一位弟兄，他原来就有这样的操练，可是那一次去我们分享这一件事，他再一次的觉得被提醒，有一点忽略这一件事情。然后他也做一个见证，提到类似的事。有一次也是他遇见一个困难，拼命打电话，后来他学习进入安息，刚把电话放下，就有一个电话进来解决了他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生活里面还是可能发生一样的事情。我不是说任何时候你有需要你都不要打电话在那里等着，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务必要学习，你的心要进入安息。当你烦躁的时候，你努力吧，最好你更努力一点，因为神并没有在帮助你。可是如果你是盼望神的帮助，你就要学习放下来放手。我们能够这样进入安息，并不只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并不是去学习坐在那里不做什么，好像坐禅一样，不是的，当然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样进入安息，进入神的安静，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生出一个信心来，对神和他的话的信心，使我们进入神的安静。我们能进入安息是起自我们对神的认识。诗人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对不对？知道我是神。你知道认识偶像的人是不容易安息下来的，因为偶像都是人为自己的需要设立的，所以当人有一个需要，他就需要一个偶像。所以当需要增加的时候，他的偶像就增加；当他有新的需要，以前没遇见过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新的偶像。所以认识偶像的人只会越拜偶像越多，可是认识真神不一样，你真正的认识神就不一样。你会知道他是一切的一切，他是所有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觉得又发现一个缺乏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别的地方再找一个帮助，而是我们明白说，现在我可以有一个新的经历，现在我对于这位神可以有一个新鲜的经历。我已经认定，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一切的一切，我知道他满足一切的需要，可是过去我还没有发现我有这个需要，现在我发现我有这个需要，那这是一个机会 我可以再来探索，再来经历我的这位神也可以满足这个需要。你要经历这个需要，等候神，对不对？你记得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在你以外，他跟神讲，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是以赛亚书64章的话，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没有偶像是这样，偶像总是快一点应许你要给你做什么，让你赚钱或者是别的。可是有一位神，他要我们进入安息，因为他是做工的神，他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如果认识真神，你就会明白你现在要从你的内心的深处，比过去更多的进入神的深处，更认识他，那个会带你进入更大的安息，对不对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命进步应该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灵命进步不是我们有越来越多很奇妙的经历，我经历什么病得医治，我有一次被神带到天堂去，我看过什么经历，看过什么异象，我有，不是的。有那些经历，感谢赞美主，我们灵命的成长不是用这些来做衡量的，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用别的事来做衡量的。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衡量我们的灵命的进步，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越来越有一个进入那个神真实的安静里面。为什么能进入？因为对我们的神有认识，所以就在里面有安息，晓得在他里面有一切，我不需要担心，就真实的进入安息。所以这样的对神的认识会使我们进入安息。就像诗篇有另外一处，诗篇9篇第10节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很多弟兄姊妹应该会背这个经文，你常常听我讲吧，哈，来背一遍看看。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诗篇哪里？9篇第10节。最好你能够背这个经节，这样你才能告诉别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会帮助我们更倚靠他。这个倚靠当然会使我们进入安息，因为希伯来书10章告诉我们，我们因信得以进入他的安息，进入神圣的安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就是不信，所以不得进入那个安息。他们进入安，不得进入安息，主要还不是不能进入那个迦南地，那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事实上他们不是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不能进去，而是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就没有进入安息的，你知道吗？他们一件事情他们就有很多的抱怨，他们心中烦躁，他们害怕担忧，很多的事情霸占他们的心，他们没有进入安息。圣经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不得进入神的安息。你知道我们得救是跟安息产生关系的，当我们初得救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一个人能够得救，能够进入基督的救恩，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他开始明白，不是我现在立志我要做得更好，对吗？啊，过去的一切死了，我现在重新做人，像以前我们在部队里面那些兵就把头发理光，表示说我要现在重新做人，结果头发是理光了，头发还没有长出一寸之前，已经又到那里赌博喝酒什么都来了，不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明白说那是基督已经成全的救恩，我现在需要的是用信心来领受。我们都知道，对，我们给人传福音就是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知道这个经文吗？以弗所书2章8节第9节，以弗所书2章8节9节，虽然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已经明白这个，也用这个来传福音，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太多的基督徒跟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靠圣灵入门，却想靠肉身成全。我觉得讲解加拉太书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常常一讲加拉太书就把这个道理讲得让人家觉得哦非常有道理， 什么道理呢？就想要律法跟恩典的区别。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后来大家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同意了，同意什么呢？一个人得救是因着恩典，不是因着律法，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这个对神的百姓没有多少造就，因为研读这些经文的人都是已经得救的。有一点帮助，不是最完全的帮助。加拉太书不是在讲这些事而已。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你不要靠圣灵入门，想靠肉身成全。如果你没有操练进入安息，你就是在想靠肉身成全。当西西家在那里忙碌着要去埃及求救兵，甚至容我这样说，当西西家忙碌着要祷告的时候，他也没有进入安息。你以为你遇见事情宣告我要进食祷告，祷告三个小时，我要做什么叫做倚靠神啊？有可能是，也常常有可能不是。你晓不晓得？我们应该第一件事问的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如果主没有叫你做什么，安息下来，那就是你该做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得救的那个道路是从信开始，一直来到信的，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以信心入门，要继续靠着信心行走，借着信心来得到成全的，一样的原则。你不但得救恩，罪得赦免，被称义是要这样。你得到圣灵充满，你盼望你的家人信主，你关心这个事情，关心这个事情，都一样的原则，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进入安息，拼命的要做什么？常常只拦阻神的工作。希伯来书很清楚讲这一件事，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务必竭力，用了很强烈的字眼，要进入了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从来没有说安息是神的恩典，我们自然领受，他是把那个当作神的命令，竭力进入安息，对不对？还给你一个警告，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一个人可能因为不信从而跌倒，他是在对神的百姓说的，不是在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圣经里面要我们相信的话，有一大半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还没有得救的人说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我再讲一遍，圣经里面要我们相信的话，有一大半是对神的儿女说的，不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这个话，神的儿女更需要这个话，因为我们常常忽略这件事。可是我们不要只是讲这件事，听这件事，甚至唱这件事，我们要实行。我在这里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些弟兄姊妹听我讲过，一位宣教士，一位姊妹，她在新加坡一个很大的教会陪他服侍，他常常感到枯干。后来他认识我们一位姊妹以后，他有机会到台湾来参加我们聚会，他就很喜欢，他特别喜欢我们安静的时间，他觉得在那里他可以再来经验那个里面的活水的涌流。他回去自己的教会以后，他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教会，可是他回去以后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说在他们聚会里面，是一个灵恩的教会，释放的赞美，注意圣灵的恩赐，也有一些神的作为，很宝贵，很兴旺的一个教会。可是他在里面，他常常觉得枯干，他的同工也是。有一次聚会，他们好好的赞美，很好的赞美，完了以后，有一个预言出来，预言的内容就是用诗篇这里的话说 ：“Be still， 要休息，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好。这个宣教士告诉我们，我还记得他告诉我们的时候用的那种表情语气，他说你知道吗，那个预言发出来以后，你知道那个带领聚会的牧师做什么事吗？他说现在我们来唱 Be Still， 我们现在来唱，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会众就非常喜乐唱，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他说啊、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不是在论断那个教会，我告诉你，我也有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我有时候听弟兄姊妹起来在聚会中起来大声的祷告，说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心里有点有时候觉得说，你如果真的像你祷告那样，现在就不要祷告了，你现在就应该去做那件事情。真的，我不是说祷告都不对，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应该起来带大家祷告。可是有时候我听有些弟兄姊妹一祷告就非常的漂亮，害得别人都不敢祷告，因为太漂亮了。 可是我常常觉得说，现在不要祷告。通常不会这样跟人家讲，心里有点觉得你现在就是安静下来，你就会去实行你正在祷告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不要讲这个话，让你都不敢起来祷告。我们多半都不是这样，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会遇见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操练这一件事，弟兄姊妹，就因为我们的天然跟这件事情是差很多，所以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不会自然进入的。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有点矛盾的话，安息就是不要用力，可是他说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务必努力的不要用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问题不是没有力量，而是太有力量，你知道吗？很多的话要说，很多的办法可以做。所以今天我把这个题目定为神的安静。定为神的安静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安静不都是神的安静，有些安静并不太好。我在这里提到诗篇39篇第一节第二节的话，大卫提到他的经历，他说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这个好不好啊？好，免得我的舌头犯罪。好，但愿神的百姓常常这样。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教会会少很多麻烦，你的生命也会少很多麻烦，勒住你的口。可是接下去就不太好了，他说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的时候，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安静到一个地步，连该说的话都不说了？有一些安静不是神的安静，有一些安静并不好，有一些安静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真实的安息，你知道吗？你说安息不是就是安静，对了，可是有一些安静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真实的安息，所以我们才安静。安静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要说话，要让他知道要怎么样，赌一赌气。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对神或者对人不满，所以不愿意说话。也有另外一种不说话，是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有些人的天性就是安静，所以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安息的人，不见得啦。有的时候天性很安静的人比别人还不容易进入安息，因为他们天性很安静，所以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想许多的花样。事实上这两件事常常在一起的，旧约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旧约的雅各。事实上神用雅各的生命来比拟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诡诈的生命。圣经说雅各为人安静，整天跟妈妈泡在一起，有点娘娘腔，不像以扫有什么事就直率的说出来。可是雅各里面是他外面的安静，里面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花招。所以外表的安静并不能保证里头也这样，有一些外表安静的人里面更花样更多的。还有另外一种安静是他们把他们受伤的事、他们的担忧、他们里面的事情隐藏起来，不说出来，隐藏在里面。你把你的伤痕、把你的需要隐藏起来，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我们太喜欢给别人讲我们的需要，不对人讲，有时候是好事。可是如果你连神都不对他讲，你把你的需要对神都隐藏起来，你就有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逐渐的堆积那个忧郁的事、抑郁的事、压制的事情。如果我们原来我们的精神就比较衰弱，我们有可能会进入精神衰弱。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有的人他们可能不会进入精神衰弱，但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堆积一些东西，使得他们生命的成长变得很不健全，后来就会表现在他们跟人的关系，表现在他们追求，表现在他们的侍奉，表现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学习把我们的需要讲出来。对于这一方面，一个错误的安静，或者说从这里面出来去进入神真实的安静，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我们常常说他是火的先知，可是你如果认真读圣经，你就发现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圣经很少提到以利亚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很少。 可能这是一个原因，以利亚不是成文先知，因为他没有说多少话，所以不像以赛亚说了一大堆话，写了66章。以利亚没有多少话，他一说话就惊天动地，都不说话，忽然出来给亚哈王讲一句话，就3年半不下雨就是不下雨。这个人他的不说话是好事，活在神的面前。可是有一次他失败，当他在加密山大胜巴利的先知以后，耶洗别给他讲一句恐吓的话。这个人在刚刚最紧绷的情况里面，有的时候安静的人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疏解的管道。有的人他们不是很安静的，很多朋友很多讲话，所以他们很容易疏解这些压力，但是他们的生命也常常不够深啊，因为他们不够在神的面前。可这个在神面前呢，平常他并没有一直堆积压力，但是当他有一个特别大压力的时候，他不够有管道可以疏解。我不认为他就应该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有很多朋友这样，我不认为这样。可是他不够来到神的面前疏解那个压力，所以他就起来逃跑起来，逃避耶洗别。那个那一种安静的力量也很大，其实那是魂的力量，跑40昼夜。当然天使给他一点食物，我猜他逃避耶洗别那40昼夜，那一路上他大概一句话都没说，对不对？如果那个路上他只要稍微讲几句话，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主耶稣我还是要感谢你赞美你，可能慢慢他跑的速度就会慢下来，他就不需要跑到何烈山就可以回头了，就可以想说我干什么啊，他就有机会听见神的声音，那个声音就要扶持他，他就要有力量，这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可是以利亚不是这样，不说话就是不说话，一直跑到何烈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所以神就替他说话。像那种人，神说什么话都没有用。你有时候服侍人也会遇见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遇见这种情况，跟你讲什么话都没有用，听不进去，他不了解，不知道。以利亚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神也不给他说什么话，神就用别的方式对他说话。等一下火，等一下地震，等一下烈风，等一下各样的事情，声音场面都是大的。我很相信那个职位的一个目的，你们猜猜看什么目的？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教导，就是有的时候你服侍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你不要跟他在他跟你谈的问题上绕来绕去，永远绕不出来。分散他注意力，叫他看一看漂亮的风景，带他唱首诗歌，带他出去吃个饭，转移一个话题。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再切入他需要的事情。我相信神是要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听见神微小的声音，他整个人就得到恢复。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进入神的安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大声的祷告，有的时候大声的赞美。我们每一次聚会先来好好的唱诗歌赞美，当然不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敬拜神，可是有的时候对我们会有这种帮助，帮助我们把原来抑郁的心，原来关闭的心打开来，然后接下去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预备好可以凝聚神的大能。所以我常常盼望弟兄姊妹早一点来，而且盼望你赞美的时候释放的赞美。有的弟兄姊妹来到聚会，我并不常留意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聚会赞美有没有赞美，我自己专心赞美，偶尔我会注意到，我一看那样就知道他今天一定正在遇见困难。你要赞美他就这样，等一下安静的时候，人家真的安静下来，你就安静不下来了啦。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去顺服聚会的领，去进入那个真实的赞美里面，然后慢慢安静下来，你才能像以利亚一样开始听见神微小的声音，而里面活过来。十几年前主开始更多的带领我要学习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学习。该赞美的时候好好赞美，有时候在聚会中起来带领大家祷告，有时候起来做一点见证，就是顺服主做该做的事， 可是另外我们用许许多多的时间就是去安静在神的面前。弟兄们，这不是懂不懂而已，这是你一定要做的。我很确定告诉你，在这一方面没有天才的，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操练，花时间去安静，去等候主。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早一点来，坐在那里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主。不能专心，用各样的方法使自己专心，再进入那个安静里面。你一定要一直操练到你的生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个改变的过程常常不是那么快看见果效的，可是我应许你一定会看见果效的。可是我今天讲这两方面你都要留意啊。有的人他们会说，可是某某人他学习安静后来精神衰弱。没有啦，从来没有一个人学习安静精神衰弱的。可是如果你不注意我刚刚讲的那样疏解压力，你的安静真会精神衰弱，因为那不是神的安静。以利亚如果那个时候神没有帮助他继续下去40昼夜再来80昼夜，他总有一天神经衰弱了。你有没有遇见过神经衰弱的人？有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好几昼夜不睡觉，对不对啊？精神来得很。以利亚有点这样啦，你不要羡慕他，以为他有神的大能，40昼夜不吃饭不做什么。我不是在毁谤以利亚，可是我觉得在这里神要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们要学习有可以释放的一面，可是你要学习去进入神的安静里面。当我多多这样学习以后，在没想到的时候，我现在讲一下就讲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是经过很多的学习，有时候经过很多的冲击，可是我们继续的留在那样的追求里面，继续的留下来。经过我想应该我这样讲不算过分，经过好几年，在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改变的工作，不是成为完全，可是开始更进入他真实的安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结果，第一，我的悟性变得更清明，我们也变得更，有的人以为越属灵就越说，哦，我不能控制自己，就是神带领，谁说的？你越属灵就应该越清楚，或者应该这样讲，别人会越喜欢你，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你啊。主耶稣说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就小心你有祸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人家会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的形象，你会变得越清明，做事情会做得更好，因为你更能体察神的心意，你整个人生命更成熟更稳定。第二，我发现我的侍奉更进入不是自己的努力奋斗，更多的经验里面有全源，不是原已有的，不是借着拼命祷告或者做什么来的，就是到有需要的时候里面就有全源涌出来。平常就有神的同在，忽然有一个服事来到的时候，忽然时间快来到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同在浇灌在那个地方，整个有个水流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一二十年来太多这样的经历，这是太真实的经历。还有一点也许算比较次要，就是身体变得更好。这是圣经讲的吗？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箴言14:30。心中安静，跟我一起读，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会帮助你更健康，这是真实的，会帮助你更容易病得到医治。说这个是次要的也对，因为那不过是外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它也不是那么不重要，因为我们在地上经历身体有神的大能帮助，跟我们神要成全他的工作完全成全在我们身上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灵魂体能够被神得着，跟这件事情也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个包括心灵的力量，包括身体的力量。在讲义的下一页下一大点里面，我提到几个圣经里面的榜样，我觉得很宝贵，我就不翻开这些经文了，好不好？你自己回去好好的再下一点功夫，一些安静的榜样跟我们可以学习的。创世纪18章记载，一起都记载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天气正热的时候，我想他不是说坐在那里刻意要祷告，但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想他在那里就是与主同在，忽然神向他显现。我特别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非常需要积极的安排我们的生活中有坐在帐篷门口的时间。我知道你没有帐篷门口，你没有帐篷，你不是住在帐篷。我知道你很多人住的公寓房子前面也没有门口好坐，你都坐在那边，人家会以为你是疯子。可是你总要找到你生命中上礼拜我们讲的内室，对不对？那就是帐篷门口的意思。在那里不是让你很紧张，说我今天有半个小时要献给神，我坐在那里一定要用到半个小时。没有啦，你一定要不要弄错了。上礼拜我们提到这个例子没错，可这礼拜我要提醒你，你在那里的时候要认真，要在那里用半个小时与主同在，可是要很认真的去使自己不认真，很认真的使自己不那么用，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点随意的这样用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不要像今天这个世纪的人那么急着要看见果效，用一点时间悠哉一下，不是让你的心思混乱，不是的，不是去想很多的计划，不是的，而是学习安静，可是有一点悠闲那样子安静。我觉得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最好说明坐在帐篷门口。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安静的时候思想要怎么想，我要做什么？你去问亚伯拉罕，他坐在帐篷门口的时候想什么？你不会问他，对不对？你知道那种时候想什么，对不对？我如果你说你到郊外去看见那么漂亮的山，看见溪流潺潺，你想什么？神经病，那时候谁去管想什么？很自然在那里，你就会得到心灵的那种提升，不是吗？说想什么也不是想什么，你说头脑放空吗？谁在那里会头脑放空的？你了解我意思？你去比拟一下，你就可以学习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是怎么样安静的，好不好？这是很不容易有人来教导你的。可是当亚伯拉罕虽然安静，当神向他显现，他一认出是神，哇，亚伯拉罕可就不安静了。生气的亚伯拉罕急忙跑去，等一下跑到这里，等一下跑到羊圈里面，等一下跑到他太太那边，等一下跑到神的面前。不是像我这样啊，是快100岁的人啊，他跑起来一定跟我们跑起来不一样啊，可他还是跑。那个人他里面有生命的能力，而且爱神，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要了解那个神的安静不是变成一个很懒惰。有的人他们开始学习等候主，人家请他在教会做一件事，他说可是主感动我要多一点等候主，要这样吗？亚伯兰就不是这样，神有需要他就全心全意的上去。可是接下去还有一个考验，你知道我们常常一安静下来神就不容易让我们动，可是一旦动起来又停不下来。亚伯兰不是，你看他那个时候，你不要看他那样，他真的经过那么多年神的训练，他已经更成熟。当他那么急忙做完圣经说他一做完做什么事，他们好像还有什么事做，做事实在很快乐，还有什么事做？他没有啊。圣经说他就安静站在神的旁边啊，你不要以为那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如果进入这种生活跟侍奉，你就晓得那实在是一门功课。后来神给他一些启示，这样的人容易得到神的启示，对不对？创世纪22章记得亚伯兰献以撒，我特别想到其中的一段时间，就是当亚伯兰从神得到他的话，然后带着以撒要往摩利亚山去。我觉得神特别安排他到摩利亚山这段路要走3天是有他的道理的。神可以不要这样，这已经对人很大的熬炼，3天真是不容易，而且给他一个试探走回头路，或者让他更加的忧虑，更加的伤心。可是我相信神的本意不是这样，而亚伯拉罕也让神能够成功他的工作。那3天神训练亚伯拉罕增加他的信心。那3天我们都相信亚伯拉罕并没有说话，多半的时候安安静静，悲伤也会使人安静。可是我想亚伯兰更多的越过那种感情里面的那种悲伤，而在那里面更升华为对神的一种信靠的一种安稳的安静，让悲伤促使他进入神的安静， 而不是只在悲伤中的安静。悲伤中的安静没有能力，借着悲伤促使人进入神的安静，那是有能力的。那三天成为神的车，成为鹰的翅膀，使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他儿子的时候没有犹豫，充满了对神的信心跟敬畏，很平静，很伤心，可是很平静的动刀。神拦阻他，我们知道。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总有几次神要训练我们这样的功课。所以学习让你的安静成为凝聚生命力、凝聚信心的时刻。如果你发现不是这样，你就要学习调整自己，我是在进入哪一种安静？大卫那种安静，以利亚那种安静，还是真实神的安静？以撒生下来，他37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我想以撒大概也是这样，常常跟母亲在一起。等他母亲去世以后，可能特别的悲伤，因为圣经特别记载，当他娶了利百加以后，圣经说，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以撒才得着安慰。我想上母的悲伤跟孤单促使他更渴慕神。我们提到的经文创世纪24章61到67节提到，有一天以撒白天在田间工作，到了傍晚他工作完了回来，回到他住的地方，没有先回家。我们有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回家就要看电视做别的，他没有回家看电视，他先留在田埂旁边坐下来做什么？默想。这是圣经记载一个人有默想的生活的很突出的一个历史，一个榜样。他在那里安静多么好，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借着默想，借着安静让自己有一些松弛，多么好。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在聚会中安静，不要反而使你更紧张，对不对？学习进入那种真实的安静里面。当然以撒是一天的殷勤工作以后才进入安静，如果他那一天都在打电动玩具，他到了傍晚一定那个安静一定不一样。神工作六天，第七天安息。神不是七天都安息的，六天的工作使你第七天能进入真实的安息。可是感谢主，他也不是七天都工作。安息是神给我们的。受造的亚当从混沌当中醒过来，人类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我猜是一天要结束的时候，一天的黄昏。根据犹太人的算法，一天的黄昏就是下一天的开始。也许是因为亚当的关系，我有点猜以色列会怎么这样，因为那天他就是黄昏。第二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安息日。因为神在第六天造亚当，第七天就安息。所以当亚当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猜已经是黄昏，因为那天早上神忙着造别的东西啊，最后才造他的。当亚当夏娃起来的时候，面对的是那天黄昏，也就是第二天的开始，也就是他面对什么？安息日。所以人受造第一个面对的不是工作的责任，而是安息。因为受造的人必须先有安息才有能力，你我也是一样。这是我许多年前的学习，一直到今天学习。我也跟以撒一样经历这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进入这样的时候，生命中的际遇很自然看见神的安排。你看以撒默想一抬头就看见利百加来了，对不对？但愿为婚姻的事情着急的年轻弟兄姊妹们都从以撒学习这个功课。生命的际遇不只是婚姻，还有许多的事。十几年来我经历许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进入安息，神就负责我们其余的事。真的弟兄姊妹，这不是道理，你一定要去经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在山上40昼夜，哥林多后书3章保罗提到这件事。我相信那40昼夜摩西在山上，我仍然要这样讲，我相信他不会喋喋不休跟神讲话，要不然他下山的时候他的特征一定不是面皮发光，而是喉咙沙哑。我相信神也没有一直在给他说话，神所颁布那些律法并不需要说40昼夜才说得完，他们多半的时候我想安静在那里。 可是当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发光，多么好，对不对？我们今天保罗用这个经文讲到，我们今天是在灵里面与神同在，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也会跟摩西在山上一样，不是面皮发光，是经历里面的改变，逐渐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状。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也是神正在教会里面做的最伟大的工作。不过我请大家注意，摩西有两次上山四十昼夜，生命记、出埃及记都给我们看见，他第二次上山四十昼夜下来面皮才发光的。我相信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他在两次上山之间发生一件事，因着百姓犯罪，摩西为他们祷告，神垂听以后，摩西没有觉得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摩西的目的不是只要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以后，他有一个更大的渴慕，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答应他的祷告。我相信那是因为摩西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当他上山四十昼夜面皮就发光。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应该先把心向神敞开来，遇见主，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的安静就有意义。所以我说你聚会应该好好的先赞美，追求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啊？如果你只是苦的在那里安静，你要明白那只是你追求的过程，你一定要去进入那种神真实的安静里面，然后你会经历里面的改变。今天有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些被人认为有先知职分也蛮成熟的一些器皿，他们宣称在下一波，在未来敬拜的方向要更走向安静的敬拜。那所有先知这一类的话，无论怎么合我们的意思，我们都应该查验的，让时间让后来的事实来显明是不是对的，不要那么快就跟着跑。可是即使没有先知这样的话，根据圣经，神已经用很平常的方式清楚地讲到安静是得救恩的重要特质之一。事实上不太需要先知，我们都应该学习进入安静，包括敬拜在里面。而且我们相信学习进入神的安静跟心腹基督的心腹能够装饰整齐有密切的关系，灵魂身体更多被神得着，预备主的再来。还有如果我们期待教会经历更大更深的复兴，我相信安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像有人指出，孕妇在快要生产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位，他们说有的人胎动会停止，是不是？我不知道，不管是不是，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在主再来之前，神要把人带进真实的安静，让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更多经历神实在是充满了一切，我们更多的被神取代，我们成为神的种子，就是那些己生命被致死，神的荣耀更没有拦阻的能够彰显出来的器皿。神期待把我们做成这样的人，他正在做工，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安静。可是今天我们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很认真的学习进入内室，学习进入神的安静。你们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你会看见神的名更多的被高举。
圣灵充满会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安息，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再来追求圣灵充满。我们一起唱宣道诗57首，宣道诗57首。
Thank you.
起立来唱。